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哎，你看新闻了吗？周二午间，黄金直接破了4700美元一盎司，这可是头一回啊！
是啊，我早上刷财经号的时候看到了，新年才一个月就涨了8.8%，这涨幅太猛了吧？
可不嘛，涨了快380美元呢。纽约期金也跟着站上了4700，白银也摸到过94.7295的历史高点。虽然后来回落了，但这架势够吓人的。
那你说这波涨势到底是为啥呀？不会就是特朗普那档子事儿闹的吧？
还真跟他脱不了干系。你看他威胁要给反对他格陵兰岛野心的8个欧洲国家加关税，欧洲那边还没回应呢，市场就先慌了。美国连北约盟友都威胁，谁不害怕啊？自然就往避险资产跑了。
哦，原来是这样，那黄金就成了首选了呗。
对， Union Bankair Privy SA 的外汇策略主管 Peter Kinsella 都说了，现在是大国资源民族主义的时代，货币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黄金才是向上走的。
那除了特朗普这事儿，还有别的因素吗？
当然有啊，美国控制了委内瑞拉领导人之后，危机更严重了，直接推了贵金属一把。还有特朗普今年又攻击美联储，大家又开始担心美联储的独立性了，这也让黄金白银涨了不少。
那圣保银行的策略师 Ole Hansen 说的也挺有道理，贵金属的涨势其实早就开始了，格陵兰岛事件只是加了把火。
没错，他说宏观和地缘政治背景让只投金融资产的投资者越来越不安，这话太对了。现在大家都盯着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辩论呢，这可是关系到美联储独立性的大事。
那金价这么高，会不会有波动啊？投资者要不要担心？
波动肯定会有的。道富银行的黄金策略主管阿卡什多西就说，高位的时候市场肯定会有波动，但大的上涨趋势没变。他甚至觉得2026年金价破5000美元都不是不可能。
他这么乐观啊？那他觉得未来6到9个月金价到5000的概率有多大？
他说现在概率已经高于 30%， 接近 40% 了，而且现在美股也在历史高位，他觉得这反而强化了黄金的对冲角色，不是削弱。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美股和黄金一起涨，为啥反而更有信心持有黄金？
他说如果标普500掉头向下，金价还在4500，那才让人担心，但是现在股指接近7000，金价也新高，说明黄金的韧性很强，不是跟着股市走的，反而能对冲风险。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觉得现在市场的焦点已经变了。
对，他说现在大家不再只盯着利率了，更多的是关注尾部风险，股票和债券的相关性不稳定，地缘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又多，这些都让黄金更有价值。
那道富银行的黄金监测报告里也提到了这些结构性因素吧？
没错，报告里说地缘政治紧张、财政赤字高企、政策不确定性都是支撑金价的原因，还有2025年政府和企业债务到了历史新高，这也是关键的宏观驱动力。
那货币政策现在对金价影响不大了吗？毕竟之前大家都盯着美联储降息呢。
多西说货币政策现在是次要因素了，通胀虽然没加速，但也没回到美联储 2% 的目标，它叫这个通胀趋于稳定，而且美联储可能2026年都按兵不动，除非劳动力市场恶化才会降息。
那美联储不行动的时候黄金表现怎么样？
他说只要政策倾向还是降息，黄金就能表现不错。除了这些，实物和投资需求也在支撑金价，各国央行一直在买黄金，而且不管价格涨不涨都在买，这就把金价的底部拖在了4000美元以上。
那 ETF 的资金流向呢？之前好像听说黄金 ETF 流入挺多的。
对，2025年底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创了记录，打破了年终季节性疲软的惯例。道富银行估计2026年这个流入周期还能持续，而且现在黄金总持仓量还没到2020年的高点，说明还没被过度配置。
那也就是说现在买黄金还有空间？
多西是这么觉得的，他说全球资产配置里黄金的比重还能增加，4000到5000美元区间很稳固，就算横盘几个月也没关系，反而能让投资者重新入场，因为之前每次下跌都被买起来了。
这么看来黄金的长期前景还是挺乐观的呀。
是啊，只要宏观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还在，黄金的避险需求就不会少，而且现在还有央行和 ETF 的支撑，上涨趋势很难被打破，就算短期有波动，长期来看还是向上的。
那投资者现在该怎么办呢？是赶紧入场还是等等？
多西说如果之前没上车，现在可以等回调的时候买， 因为过去几个月每次下跌都有人抄底，说明大家对黄金的信心很足。当然了，投资还是要自己做决定，毕竟风险还是有的。
没错，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嘛。不过这次黄金破新高确实让人挺意外的，没想到新年刚过就这么猛。
是啊，谁能想到特朗普的一个威胁能让黄金涨这么多呢？不过也说明现在市场的避险情绪真的很高，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往黄金跑。
那接下来就看欧洲怎么回应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了，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辩论结果，这些都会影响金价的走势吧。
肯定的，这些都是关键节点，市场都在盯着呢。不过不管怎么样，黄金的上涨趋势已经形成了，短期内很难改变，就算有波动也是正常的调整。
行，今天咱们聊的差不多了，希望听的朋友能对黄金市场有个大概的了解。
没错，咱们下期再聊别的财经热点。